呀，Hello，
哎，你好，你好，
啊，
听
东东你
到，
好，可以
你
见
好，
到是吧？
啊，非常清晰，非常清晰。
好的，好的，我今天没带电脑，用手机的。
那可以啊，就是，其实手机有时候会比电脑更好一些，尤其是电脑有风扇的话，就会听到风的声
这个不太懂，我有点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哎，没事啊，因为，很荣幸，就是竟然有女的听我的电台，我基本上是我们那里非常非常少的嘛。然后你一说啊，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我觉得也挺有缘分的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在听你的电台，然后呢，他是每天就是，就睡觉之前他每天都会听。结果呢，我听着听着就很清醒，然后我就听进去了，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是这样
对，然后导致后面就是我基本上他只要放我就听。然后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上下班路上啊，或者那个中午的时间，然后我也每次不落的就开始听了。
哦，是这样啊，看来还是你老公听的，然后他应该是从事电脑行业这一类的吧。
哎，对，是的，他搞那个就是那种什么技术支持的，搞那个芯片之类的。
哦，是这样，对，因
哎，
为
就
听
会
我
有
电
意
台的
思
基
的。
本上与这个是有关系的嘛，与这个IT 什么的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那本身不过我可能也是跟 IT 稍微搭点边啊。那
哦，
我
是
虽
这样。
然不懂技术，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你讲的那些，然后我越听越发现，哇，你的阅读量真的是饱览诗书啊。
其实，哎呀，也不好说，因为我做电台嘛，就到处从书上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然后就做一期，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那
也
没
没。
有你。一开始听着好像还那个，后面发现哇，原来东哥是个大学霸，
哎呀，
厉害！
哎，也没有那么什么了，咱们就这样，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因为大家都普通人嘛，其实你就随便讲讲什么，也不要觉得啊，我要有什么伟大的成绩啊或者什么，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伟大的成绩嘛，我们就是哎这样随便讲一讲，我觉得普通人也挺好呀，我们普普通通的，然后这也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嘛，就是比较普通，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是的，我也发现了，就是
对。
我的话，就89年的啊，然后是读书也不是特别厉害，然后反正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厉害，就是很平凡、很普通的一个人。然后呢，工作也不是很好，最近呢还失业了，那 正好卡在了35岁这个口子上，失业了。哎，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我记得就是小时候，大概我6、7岁的时候，我妈妈也是那个时候96年下岗潮下岗了，96、97的时候应该是。然后我到了这个时间点，嘿，我也下岗了，又一个轮回。
对哈，那个时候也是啊，但我父母是没有下岗这一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嘛，所以没有这方面。
那我们家也是不是特别好，反正就是一个，我出生在浙江啊，江浙沪的一个就是农村里头。其实你说江浙沪怎么样，其实也很普通，就是可能啊会比内地就是内陆那一块的农村稍微好一点，但是并不是像那些那个社交平台上宣传的有多么厉害，多么好，其实很多人还是做着一份很底层的一份工作，就很普通，很普通，也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份工作。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
哦，应该是吧，因为那边就是比普通的肯定是要富很多。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一直坐火车嘛，其实坐火车的话是最能看出来的，因为火车它经过各种地方嘛，然后你就看周边的房子，你就会，比如说我从山东向北开的话，实际上是房子越来越差，然后你向南开的话，你就会发现房子实际上是越来越好的。
对，
但。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边的有一个什么，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可能是我们这片的原因啊，我也不知道其他地区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一定要把就是房子住得很好，但是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是匹配不了它的这个外表的。
哦，
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现象在，就所以你从外面看看着好像哇，江浙沪都是一些什么小洋房啊，就看着很
对对
好嘛，对
对，
吧？
对对，
但是
哦，
其实里面你说有特别的去匹配到它的这个外表呢，也并不是的。
哦，但是还是比较好，因为北方的话肯定也不会做太大匹配嘛。你想一下，我们这边你想想，也就是放些沙发呀，放些家具，我觉得也不会有特别像是电影里演的那一种，大概也就是
对
电
呀，
视啊、家电这一类嘛，生活嘛。
对，是的，就是一般的那种嘛，就是我感觉他的这个外表跟里头是落差，其实是有点大的。
有的啊，
是的，是的。
主要是我没有进去过，但是第一观感嘛，就是隐约像那。首先，这个颜色也会比较好，因为那边这个颜色就是植物是比较绿
对。
了嘛，越来越好看。像北方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的，就是没有
辽阔
树
的大
呀，对
平
对
原，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尤其是在冬天的话，你就发现什么都没有，就光秃秃的，整个全什么都没有。
那是的，就是它可能跟这个植被气候这种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差距的，
嗯，
就是
对
不
对
太一样的。
对，
然后。
可以，你讲讲，就是给我们讲讲南方的生活。
其实也还好，我感觉现在这种应该差距也不是很大。就小时候可能也没出过自己的市，对吧？然后也没什么见识，爹妈其实也是农民，只不过江浙这边可能那种厂比较多，就厂子，就是爸爸妈妈会进工厂，然后呢，到了他们那一年，他下岗了，然后结果过了30年之后，我也下岗了。我觉得就挺那个的，不过也是自己没有那种规划的意识，没有想到，哎，原来我在35岁，我也失业了，就规划的也不是很好。
对对，其实成长嘛，很多人的成长都是在尤其是我现在是有这样一个观点嘛，就是咱们中国这边总是有句话叫做，就是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实际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误导性的，他所说的早当家，实际上就是仅仅是我们能够赚一些钱，就是吃饱这个饭，但是呢，思想的成熟是非常非常晚的，
对，
因为
是
他
的。
们对基本上是没有成熟，然后就被迫像童工一样，
对，
然后
早点干活嘛，
对
其
对
实就
对，
是。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然后早点去干了活，但他的我们这个思想实际上都不成熟的，
是
要
的，
很晚之后才会想到一些事情。
是的，是
对，
的，包括就是前期我跟你聊那个问题嘛啊，就是我说我觉悟的比较晚，其实也是的，我觉得就是一些见识什么之类的，其实是没有的，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的。
对对，基本
你
上
去，
你毕业都没有见识，大学
是
毕业
的，
或者是什么，对。
是的，然后又是我毕业的学校也不是很好，反正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本科的大学，也不是211，也不是985。然后我发现这次失业之后，我去找工作嘛，哇，像那个某3C，他投那种就基础类的岗位，然后他因为有内推嘛，内推进去，然后看简历说不是双非的，他说可能就不考虑了。哇，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啊，杭州卷 了，就基本上也可能是人多嘛，反正
是
都
人
是要
多，
双非。
对，是人多了，是就是说，中国就是人多嘛，因为你人多的话，你就很难以，就是说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基本上就是用你最
对，
好的时候，我就不再要了，
是的，
还是人太多，所以大家现在需要，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大概在900万刚刚出头，所以呢，大概需要10年之后，这个人就会一年减下1000万左右吧。
10年之后再上岗
但是我相信，就算是你这样突然失业了或者是什么的话，你有一个新的契机嘛，就是你也许可以开创自己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什么，也不一定，还是一定要打工嘛，是吧？反
对，
正总，对，
说是这么说，就是反正， 考虑就是自己想想嘛，看其他的方式有没有，就是再发展一下嘛自己。
对对对。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又回到根本上的那个问题去了，感觉好像除了打工，自己啥也不会啊。
是是的，就是我们，就是思想还是不成熟。我一直是觉得很多的，农村的，包括去了个五六十都已经老成那个样子了，思想就非常非常的不成熟，非常天真，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如何运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回老家的话，我看我那些叔叔都60多70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幼稚。他们一直认为是你只要有个才华呀，你就应该能够获得一些什么东西，就这样有才华就好。其实，但是我也不好跟他去争论嘛，就他非常的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一样，他就认为你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的，而能力只是非
一
常
部
非常
分，
小
一
的一
点
部分，而
点，
且一点
对。
点，对，你能够做成官呀或者是什么的话，与这个是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对
包
对，
括就是，其实我这次为什么失业呢？就是公司的那个经营不太行了嘛。那我原来也是从就是一线的一个技术岗位，就是往上走嘛，往上走，那有机会就是做到了项目管理这一块儿。然后不是接触了很多，就是比如说，相当于公司就比较内部一些的东西嘛，然后跟高层也是有一定的接触的。我们的公司其实之前还可以，就是他还是独角兽这种什么之类，评估多少个亿啊，就相对来说不算差。但是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发了个公告，类似于就是说公司发不出工资了，你们那个要就缓一缓，晚一点发这样子。然后呢，那想着吧，那稍微等一会儿，结果好一等。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就不应该等，就应该当时立马走，就结算清楚，赶紧走。等好了，等了2、3个月，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然后就跟公司签了个协议，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多少时间内，比如说我7月份把那个剩余的工资还有一点补偿给你，然后他这个补偿呢，还不是按照正常的劳动法的补偿，反正就协商了一个数码啊。结果到了那个时候呢，公司是不给的。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策略，就是让你们赶紧走，走了之后你们该干嘛干嘛，反正就拖你的时间。到了之后就仲裁，仲裁之后就什么起诉，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一条线一条线下来呢，整一个时间线可以延长1到1年半的时间。然后仲裁的期间，你又会发现，就是可能不能讲了，就是
没事。
就是政商结合的一些东西
是
就，
是，
就哇，我的天，这简直就老百姓哪有什么利益可言嘛？
是
维
是，
权维个什么嘛？维个屁呀！
对，是这样是这样。其实我可以讲嘛，我可以讲一点。就我这个群里我不知道要不要访谈一下他，他是叫小辉哈，这 他应该会听我的，听我电台。他就去仲裁嘛，那个仲裁的话，他搞了2年或者是3年，我搞不清楚啊。反正现在应该还是没有给他钱吧。大
对，对
概
呀，
他一直就是仲裁的话，哎，都是说的好听嘛。基本上他现在有点抑郁嘛。我他应该不会抑郁，他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业余活动，没事就去
对。
一下，嘿。
就是一开始我可能还觉得，就是他会按照协议来的，因为原先的时候工资，公司就是按照就社保就五险一金都是正规的交法嘛，对吧？那虽然他不给年终奖，那也就算了，反正 IT 行业、计算机行业这块年终奖也是相对来说不像工厂这种那么固定或者怎么样子的啊，那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仲裁和协议这块真的是恶心到我了
对对，是这样，就是没有碰上事嘛，就是这种。你要经历过，我们经历过才会知道。否则的话，你还会觉得哦，这个书本上的或者是网上的 都是很好的，但是你这个经历过，反正我有个群嘛，我有个电台群，里面有个叫小辉的，反正他没事，他就去仲裁一下，然后跟老板怼啊，跟什么，他好像有更多，我没有仔细看啊，他大概有个1年多的钱没拿，或者是2年，我搞不清楚，反正很多钱。然后那个老板就是拖都不给，然后最终我估计啊，现在应该还没拿回来，他在上海嘛，他在上海，然后。反正我要就去找律师，律师都劝他嘛，啊，算了，你这又赢不了，是不是？不，他说不行，我得继续搞一下，有点
对，
像秋菊打官司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的策略，也是跟他类似差不多。反正我有空了，我就去搞一下。那这笔钱能不能拿回来，就是心里面其实已经有底了，知道是拿不回来的。
对。那也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没什么保障嘛。其实
对呀。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你可以再告诉后代嘛，就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就是真的，这就是我们要延续下去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是很天真嘛，对公司啊什么都很天真的，
对
就
呀，
是。
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太傻了吧唧了。他说7月份给钱就给你钱，一毛都不给，然后还什么协议，当初不是还垫付了一些钱报销款嘛？报
哦，
销
那个也，
款，他报销款，他就直接在那个调解室的时候说，报销款是不给的，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很明摆着就告诉你报销款没有，然后这个调解，我觉得也像一个玩笑一样的，就告知你我比如说3个月后开始付你第一期，比如说给你2万块钱，你可能有10期，那么我一共10万块钱，我就分成5期给你。然后呢，我当时还带了个律师去的，律师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里头要加一个条款，如果说你一期不支付，那任就全部的综合起来，我是要一起执行的，就强制执行。他说不行，如果说你要加这一条，那么你自己去开庭，我不跟你调解。这个非常恶心，但是老板自己的高消费，一周歌舞升平、茅台、跳舞、专车司机根本就没有停过，好吗？
不是，他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开公司之后啊，就做这些事的人呢、啊，就做就解雇啊或者什么，他有一套整个的流程，有专门的
对，
公司专门做这件事情。
是
就
的，
是
是的，
你的公司就是欠了很多的钱，他们有人专门扛的，
对，
就
他
是
就
我，
是一个团队，你就是一个个人。
你根本就是他的公司，你的老板会给他多少钱嘛？给他一些钱，他能在法律上给你搞到，你找不到老板了，老板这个是没问题的。最后公司即使倒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老板仍然也特别多的钱，但是
对
呢，
呀，
你仍然是找不到他，因为从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漏洞的。这个是个行业，专门做这个的有。
是的，是的，就是他当时通过这次啊，我也学到了很多啊。就是本身他注册的公司就是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也就是他对他个人是不对这个公司就是有一点点责任，对不对？他其实可完全是脱离在那个公司之外的，包括之前听闻的一些消息说。已经把资产转到了外面，对吧？就各种操作，那他都是有一个法务团队，有一个财务团队，还有律师团队专门给他搞这种的，那真的是屁民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你打12345去投诉，你打什么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什么各种口子，那个政府也是做了各种口子，保障老百姓的权益，对不对？你会发现，你打过去，要转到各种职能部门，要转到各种不归我们管。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你不像，如果我们在农村的话，你知道要恨谁嘛？你知道要恨这个是谁，谁欺负了你？但
哎，
是
对。
等到了现代化的话是，现在就是这是一种统治机制就是了。你不知道要恨谁，因为
对
他
呀，
每一个都是在合法合规，并且你不知
对，
道谁在欺负你，但是呢，你的钱就是没有拿回来。
是的，是的。 然后包括那个公积金，其实公积金也不少了。那个当时去就是提交资料，这种那个保安大叔就说了嘛，他说社保你们是一投诉一个准，然后那个公积金你们就别想了，公积金都是落到你们口袋的，是拿不到的。
对，
当时这句话哇点醒我了呀，那我基本上想着后面可能也就很难了，基本上是为零了。
是的是的，那个我那个群里小辉嘛，小辉也是一直这样，群里有一个叫大师的嘛，你在年龄是比较大了，就算他，哎呀，你如果觉得这些钱就什么哈，就算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耗费你的精力，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对，他会不停的把你的时间耗光，一直耗到你那个什么，就是说你觉得这些钱不重要的话，你就放弃掉它。但是呢，这个小辉比较逗啊，小辉说不行，我一定要给他们添点麻烦。反正拿不回来就拿回来，但是一有时间啊就搞一搞，一有时间还搞一搞，但还有在做自己的其他事情。
哎，对，就是我现在那个跟小辉的想法比较近啊，就是那我拿不回来这个钱，那我麻烦我制造一点。
对，
反正这个基本上现在他的整套流程我也知道了，你该怎么走，要些什么东西，那无非我可能就是当成生活中的一个就是小事情，但是我不放在心上，我就去搞一搞。
对，这也确实是我们非常弱者，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搞这个事情，而且你搞来搞去，他总有方法去化解掉他。
对，是的。
对，你搞像那个小辉搞了个两年三年，就是你这个皮球踢来踢去嘛，反正永远是下个月解决，你这个就拖到你很崩溃啊。
是的。那他最后我们公司当时还说有新造了大楼嘛，在杭州某区造了两幢大楼，然后呢说要强制执行他的这个东西也不行，反正他们总是有办法规避所有的风险。
是，哎，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些专门干这个的，他们有一个法务团队，就是专门处理这些纠纷的。你从法律上是肯定是不行的，你跟他讲讲这个，他就跟你讲法律嘛。
哎，对，
什么
特别逗。
对，
前两天他们搞了一个就是，探险队，就取了个名字啊。就钱的探险队，然后呢，在里头就说要取信访嘛。然后第二天，很多人接到了电话，甚至还有人就是上门服务了。
对，是这样。其实，哎呀，也这个事情是广泛存在，但是学生啊或者什么的是不知道的。
对呀，然后我觉得群里面还有一些人真的是更天真。就当初说要去拉横幅，我说你们不要拉横幅，这不行的。你们也不要穿文化衫，也不行的。就一直在群里面讲好了，第二天就上门给他们亲自说了，查了一下水表。
对，是的，
甚至还有人说出了政府要帮老百姓解决事情这种话，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对，很多的，因为这个机制最终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有人是青天大老爷。
哎，
其实没有。
对呀，我觉得特别无语，你都多少岁了，你这个都不清楚吗？
对，很，所以我前面不说了嘛，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农村啊，就是他见识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他认为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是主持公道的，你只要找到那个就可以。实际上他也不想想嘛，这个都是从小的爬上去的呀，如果他主持公道他就爬不上去了呀。
是的。
哎，但是很难讲就是了。我这个就农民工嘛，我们这也属于打工嘛，农民工之后你最终的情况就是你要不回钱来，要不回钱来他们就试图怎么去要。哎呀，人家都是一伙的嘛，你就不要试图去那个什么，试图说道理啊或者是什么的，
没用的。
对，没有什么用，你反而一动武力吧，他们到时候是真害怕， 但
是
呢，他就说我们来讲法律，他那就不能动手。对对，他跟你讲法律，你又讲不过他。
我们要合理。
对对对，
我们要在这个区域内合理维权。
对对，但是呢，有些人就很暴力嘛，拿着锤子就去了。哎，就这种人反而会给钱了，哎，给他。对对对，他就是按闹
分配。
对对，按闹去分配。有一些就是我家里真的不行了，妈的就去干他了，准备把老板给干了。那个老板就害怕了，哎呦，给钱，反而你在那里一跪，中华贵族一跪跪一片，那完蛋了，你这个钱没有了。
对，是的，是这样子。哦，当时那个打那个12345的时候，给我不是转到了某个职能部门嘛，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因为我的户口本身是农村户口嘛，然后我说我算不算进城务工人员，他说不算，我说为什么又不算了？这个时候。他说农民工都比你们好，农民工有一笔专项的资金是放在一个账户的，你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哦，我又听到，真的是这个时候我又不算农民工了。
对对对，这个因为农民会比较的就是说呢，做生意不要跟稍微有点钱的中产是最麻烦的。就我们也，我说实在，我们不能算中产。基本上就是
我算不了中产，我就是底层。
对，就底层嘛。但是我们就是父母上班里，我们是上写字楼里去干这个活。
嗯，一样的。
对对，一样的，
一样的。
其实是
没变，性质真的一点都没变。
对，但是农民的话还会有一点，农民会比较的直接嘛，他们做事情。
对
对对对，所以他有那笔专项资金是比较直接。
就是我感觉。就穿了个孔乙己的长衫。
对对对，现在这个就业环境也就这样嘛，反正是有点，哎呀，你说不公平嘛，你说又怎么办了哦？但是这也是一个经验 啊，可以教给小孩啊，教给小孩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再听老师说嘛，因为我们都是听老师讲的嘛。老师
但是我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我又觉得现在真的读书，就除去就业，读书真的小孩子也是被洗得太严重了。
嗯，
从小开始疯狂洗，
对对对，
疯狂输入。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尽量保持一点。反正，我家小孩子学习不太好嘛，我是不逼他，因为我学习很好也没用嘛。反正我就觉得你，我是说呢，这个人生啊，要找点事情做做。你最感兴趣的事，如果你感兴趣的事情是打游戏，就在这方面搞一搞，就打游戏嘛，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发现你喜欢读书的话，好像你就喜欢读书嘛，就不停的读，就这样。
对啊，就是我现在有一点，因为我们家刚刚上一年级啊，就是可能之前我们上了一个幼小衔接，然后当初上幼小衔接的目的是不让他就是一年级太累了嘛。就有个过渡，不是说要去提他的成绩，让他有多好多拔尖，但是他本身可能性格上是属于比较乖巧的那种小孩子，态度上也很好的。然后最近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有点让我害怕。他说老师让我做一些有难度的题。
嗯，
我说哪方面？他说数学和语文。我说都要做吗？他说是的。我很怕被老师盯上，你知道吗？就太拔苗助长了。
对对，其实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说实在的哈，我现在是怎么说，你慢慢的，因为江浙，因为你在浙江嘛，也会比较痛苦。江苏、浙江、
河南、山东，
难的。对，这几个地方题特别难，它会难到什么程度哈？难到就是突然给你会发现那个题我都不是很会，真的不会很会。然后你要在网上找一找答案，就难到这种程度，而且是小学的数学类似的。他不是说多难，他会很奇怪的一些思路，我是想不明白。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的，
是的，
是没。对，有时候我在想，哎，这好像是搞个奥数一样，那小孩子也比较痛苦。
是的，我觉得小孩真的太痛苦了，包括他最近拿出来那些试卷上的题、作业本上的题，我觉得这是一年级嘛？难道是我们那时候太简单了吗？还是他们太难了，都会自我怀疑？
这是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就是因为江浙，说实在啊，江苏比浙江还要难一些，江苏是最难的。 我们山东也是比较难的这几个，因为这个大省嘛，就是人口大省。我们是因为人口大省，而江苏跟浙江是传统上的就是出那种状元的地方，几千年都是一直是比较难的，所以也确实是没办法。我看过江苏的 把我给整崩溃了。我说比我们这里还要难一个档次。
我觉得真的他们读书现在也挺难，然后你说读出来那么多，你没有规划，没有什么，没有扶持，
是是是，
你还是一样的，有什么就是亘古不变的这个事情是。
就是靠其实是这样，因为上大学的话，然后我就是，当然我也上过大学了哈，你要上过大学之后以我现在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上大学比如说我不管考哪个大学了哈，我们去上大学，我们为什么是同学呢？仅仅是我们的分数差不多，就这样。当然毕业了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分层嘛，出现分层的原因是与你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说我跟你上一样的大学我就可以跟你一模一样，他的家庭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的认知也完全是跟你不一样，他可能有非常好的规划，我们就是随便选个大学跟扔骰子差不多，考了个分数哎就去了，然后自己混了四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啥也不会，等到要毕业找工作了，比如说你去找这个工作你可能也没什么规划，就人家觉得你来吧然后你就去了嘛。然后你就发现我也是这样，并不是我说你啊，我也是这个样子。但后来的话我慢慢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的家里是做了很好的规划。
是的。
然后
他从可能高三的时候，我觉得高三给他选专业的时候，
对对对，
家长其实就已经有意识了哪个以后好就业，就业怎么样子，就全部都有了。
对对，他实际上他已经给包括家里有钱呐、或者他们要选什么专业，其实是很有意识的去做。
是的。
但这些人也非常少，基本上就是官呐、跟商才去做这个规划。但是我们普通的人，大家就是给你鼓励嘛，家里说好好好学，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提出这个说你要好好学什么东西嘛？那学微积分吗？还是学数学啊？学物理化学吗？大概你这个好好学是没有意义的嘛？
就一个泛的口号嘛，
对对，
你好好学，好好读书，好好工作，
对对，是是，就是好好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里就是山东这边哈，然后我去开家长会嘛，他们特别怕的是什么？你不要谈恋爱呀、然后我经常跟我家小孩我说哈，早恋了哈，哎呀，你只要小学毕业了就不算早恋了。我说你看看以前的时候十几岁就开始结婚。我说你不要听老师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他在压迫整个年轻人嘛。你说谈恋爱算不算正常了？我认为是正常的嘛。你这个
对，就生理性的一种那个嘛，
对对，
发展到一定程度。
对，他们就一直管到什么程度？大学也不许谈恋爱。我们这里的家长很多都是这样叮嘱小孩啊，哎呀，你现在谈恋爱，将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也是，我只是觉得不合理嘛。然后你确实是非常不合理。我们这里天天就是说早恋啊，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早恋可能产生了一些死亡的事情。
哦，
这个学校里就崩溃了，就是可能是想不开啊，或者是类似于。但这方面，每年哈，我们这里就是。我相信浙江也是这样，我相信全国都是这样
一样的。我觉得这种都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前期你学校没有做好教育，
对对，包括家长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应该是就是这个中学生自杀这件事情，不是江苏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跳吗？一个月跳了四五个还是什么？就跳楼自杀呀。然后他们说这个跳楼自杀之后，这个江苏的有个学校就说啊，算了，放假，我们不能再那个什么。不能再这么逼学生了。因为他给他传导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你说这个压力到底有没有用？我认为有用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你把这个数学提高个几分，哎呀，会做一个椭圆曲线的方程，实际上意义不大了，对人生的意义实际上是几乎是没有。而且你上什么样的大学，包括你说你找工作可能会有点但是我认为我不知道你上哪个大学嘛，你即使再高一两个档次， 一样的，真的不骗你。你自己回想一下嘛，你假设你上了一个比你这个学校更好一点点、更好一些的学校，不可能好太多嘛，也是吧？你发挥好一点，多个15、20分、30分，可能上了一个好一丢丢的学校，但是你一毕业之后其实一样的，
是的，
没有太大关系。
我意识到就是跟他们有就是特别大的差距是在寝室里面。当时的时候，就我可能一个月就800块钱的生活费，但是那我们的一个寝室里头的他买一双鞋可能就要800块钱，甚至还不够。
对，就是这样嘛，就非常非常，就是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五湖四海的，我也是类似于这样嘛，因为我那时候意识到是什么，我上了大学之后哈，我们班里。就是哦，好多好多，就是他会拿很多钱嘛，但我是没有钱的嘛，我是没有钱，大概就是拿个几，我又忘了拿多少钱了啊。然后我妈妈就是觉得那是一笔很大的钱嘛，实际上不是很大的钱，她还给我缝在衣服里，她怕人家给偷走了嘛。
拿走了，
但是我就属于比较早熟的，早熟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要去很快赚钱嘛。当然我也去擦汽车，后来我发现这个活不能干。后来我就去写程序，我发现，哎，这个赚钱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我就去写程序这样，但我也没
是
有规
的，
划，我也没有规划，就是了。
所以是什么穷人孩子早当家，真的是就表皮的，就是穷人孩子早点干活，其他的是没的。
对，实际上是没有规划，实际上有规划了，你会发现他们的每一步，都是有家族背景嘛。
对，是的，就包括我当时，我说因为高考的学校不好嘛，大学的学校。然后然后有个好朋友是在考研的嘛，我说我要不要一起考研？那有个亲戚就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考来干什么呀？早点赚钱呀！本身
对，
自己条件也是不好的嘛，那想想算了，那毕业了就赶紧赚钱嘛。就当时脑子里面反正就这一个计划，那毕业了就赚钱就工作。那你说，不过我当时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当时有一个目标，就是我30岁之前，就是希望是在杭州可以买到房子的，然后那个30岁左右就结婚嘛。那有这2个大的计划，我基本上是实现了啊。那买房子不够，不是自己，那是跟现在的那个我老公一起买的。我觉得他也是，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就可能价值观上也差不多，那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能够找到，就是唯一欣慰的就是找到了现在的老公。
这也挺好，也 两个
是
人
的，
在一起的话，就会比较有奔头嘛。
对，相对来说压力会稍微小一点。
对，就是有一个，你就觉得哦，这个会比较相互之间会比较有依靠嘛。
对，是的。
对，这也是缘分啦，这种都命好才会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就是那讲一件命不好的事情，
可以，
前期命不太好，后面命好了，现在命到中间又不太好了。就是有一年我生完孩子，大概小孩1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次体检。就发现就是肺部可能有个阴影之类的，然后当时我给我朋友看了嘛，他是医生，他说你这个赶紧去查一下，然后好，不查不知道，一查查出来肺癌，因为也很难，然后啊又要吐槽一个事情，就是去查的时候，当时，他原先在那个就是这边某医院嘛。然后介意我去他们医院查了一下，因为相对来说就有人可能排队这种会稍微好一点啊。去查了，遇到个门诊医生，他说这种就是可能把他当普通的感冒这种看了嘛，看了之后吃了3天的抗生素，然后是再复查一下，没啥用的，然后又隔了一个礼拜。我朋友说你去找他们的主任再看一下，结果好，主任一看就立马住院，就各种一系列后面的那个事项就安排上了嘛。
嗯嗯，
但是当时主任也不跟我说到底是为什么，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医生可能怕病人就接受不了，
对对对，是，
就是不说的。包括我的那个主治医生，他跟我朋友是就是关系还可以的那种，他也不说的。
嗯，
但是那一头可能我朋友已经知道了这是个什么病症，当时没人跟我讲。然后呢，我就看我老公好像也不太对这个人，我在想该不会是那个什么吧。然后他没说，然后那次就吃了一顿饭，我就感觉他吃的就不太对这个氛围。后面的时候我说你告诉我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面他一跟我讲，我的天哪，因为我也没想到过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年纪不大，然后也没有抽烟，也没有去那种就特别差的办公场所这种嘛。然后后面就反正就接受治疗，我记得当时就排手术嘛，排手术排到后面也是，手术当天是我30岁的生日，好像应该是的，就真的当天是30岁的生日。然后那次我这个事情，我告诉了我姑姑家的一个弟弟，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啊，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然后呢，我家里人也没告诉，没有任何人一个告诉，包括他们家也是没有说，反正就3个人，一个在病床上，2个在外面等，一点都不敢说，当时小孩还小。然后呢，我感觉告诉我爸妈，他们也承受不了这个事
对
情。
对。
我感觉他们可能比我还要弱很多，脆弱很多，就那个心理上。后面每年一次，就是后面是还做了几期化疗吧。哇，我的天，那个化疗真的是太可怕了！就做完，感觉整个针在你脑袋中扎。哦，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做化疗的时候，我还坚持在上班。
哇，这比较厉害啊你。
对，我觉得当时真的是，就整个人其实都是昏昏沉沉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感觉是如果说立马辞职了，那就是经济上可能相对来说也不太行嘛，就是觉得不够。然后就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做化疗。好在那个时候就工作压力不是很大，也没有说在频繁的出差这种。我跟我爸妈当时说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要出差去了，就出差的还挺久的，就是小孩这种，就你们帮我照顾着，就这样熬过了整一个那个手术期跟那个化疗期。反正化疗我在车上我就不停的睡，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睡，我感觉。
对对对，是因为我家里是有类似的病人嘛，但你这已经就是比较好了，就是我家里我父亲是这样，
听听你
对
那
对
个
对，
以前的几期听说了，那他现在身体还好吗？
好，挺好，就是说你只要超过5年，基本上就算是痊愈了嘛，就
对，
是
说
对你只
是
要
这么
超过五。
说的。
对对，就是你只要一件事情，这个癌症啊，哈，你只要超过5年没有事情，其实你就是偶尔去看他一下。我现在我父亲就偶尔去，毕竟他不去看了，就因为没事了嘛。对
他
对，
应
你
该
只要
就
超，
是前几年是
前五
半
年嘛。
年复查，然
哎，
后
对
再
对
是每
对，
年复查一下。
是是，后来的话，医生也不让，就是我加了医生的微信嘛，我说还要不要去？哎，他说都这么多年，你不用来了。哎，我说我爸不想去，他说那不用来了。都这么久了，我已经有4、5年没再去了吧？以前，但是我还专门问一下医生，那个医生一听就知道是我吧，他说不用来了，你不用来了，就不用。他说超过5年，就是你就把他当成正常人看就是了。
对，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他
对，
有一个5年的那个治
是
愈率，如果你熬
是。
过5年之后，那你跟正常人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
但是
对对。
我前期的时候我特别过不了这个关，你知道吧？就是心里面老觉得是压着的，然后当时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当时就很想找一个地方去哭，然
对
后
对对。
在就是隔了1年多后嘛，我爷爷又去世了，当时，后面的时候我出差的时候，我就在酒店哭了一个晚上，闷着就把枕头闷着头，我就哭了一个晚上，哭完之后就心里就好很多。
对对对，但这个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说你5年没事，就是我要去看看我父亲已经有，他大概有十年多了嘛，然后最近4、5年，但我感觉至少疫情之后就不去看了。我每次还回家说，我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说你看什么看？然后医生也是说的嘛，不用来看了，你这个舟车劳顿的是吧，还花钱。
是
我
的，
也不去看，我懒得去看了。反正他说，你只要超过5年，就不用管这个事情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自己心里那关还是要过，心态上还是要放好。
对对对，对
不
呀，
然
你
的
经历
话，
过这一些，就是人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了，真的
但
是这
是，
样。
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啊。就是有一次那个就是手毛病去看嘛，医生说你不要太累了，你太累了就是可能会引发一些小小毛病出来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出差还是要出的呀。他说那你不要出来。我说那房子压着的呀。然后前2天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微博上有一个那个什么老师分享的一个，就是说他朋友，就是可能不在，相对来说我在杭州，那可能医疗资源会稍微好一点啊。他不在那个就是相对大一点的城市，然后就是做完化疗，然后就要赶高铁赶回去，就是准备第二天的那个上班。我当时心里觉得呀，其实普通人哪有那么多说因为这个生病然后就停下的脚步呀？好像没有，评
对对，
论里
你很
面，
难，对，是，
对
尤
呀。
其是主要是这样，主要是我们结婚并且生小孩了会这样。如果你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的话，你不会这么累。
对，是的。
我是这种感觉就是了，因为你很难很难搞，但是你单身的话就会特别特别潇洒。我有个同学特别潇洒，人家就是规划很好，就是老子不结婚也不生小孩。
跟小孩儿，
然后对对对，他现在，哎，我看，哎，对，你说杭州，他现在就在杭，哎，是在杭州，他现在在杭州，我看他朋友圈。又在杭州，有时候在澳洲，有时候在那个新西兰，然后呢，那就是各种地方远程的嘛。他也写，他就在杭州的，也是做电商的。然后他就，人家就是规划很非常非常好。我们那时候大学嘛，人家就是我们不都追女的嘛哈，人家就表明了说，哎呀，你们追的太累了，我就不追，就这样。就是我不对女的好，表示说好，但她也不是这种同性恋，她已经在那时候她已经看破了这点事情，她我就是不追也不结婚，她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觉得她很潇洒了，现在确实很潇洒过了。
是挺好的，是的确，如果说你，没有下一代，然后其实我
对，
觉得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如果
是
说
是是，她
你，
内心很坚定嘛，你要很
对，
坚定。
是的，然后很多评论都是说什么，哎呀，那这样子就不要去上班啦，不要干嘛了，不
对
要
对
干
对，
嘛了，那家里面那么多张嘴怎么办？
对，
是
很
吧？
多时候是这个样子，
是的。不过现在好在我也熬过了，就是5年，那我觉
对
得后
对，
面应该也没什么事情了。然后就
对对，
是遇到了那个裁员嘛，我们想，哎，也就重新
你对
那个嘛。
啊，你碰到那种事情，这个事情就不算什么事了，我觉得是这样。
哎，是的，
对，像，
说的，所以我现在心态其实也很摆烂。
就这么说吧，我爸爸不认字，你不太认字，我不能说他完全不认字，你知道，他不是很认字的，基本上你就把他想象成5年级或者3年级，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又赶上文革，显然就不是很认字，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能认识多少字，然后他治疗的那3年嘛，因为。他会治疗3年的时候， 一个从不认字、天天喝酒吸烟的人，然后酒也戒了，烟也戒了，哇，现在，重新的，他能看书，你能理解吗？他以前从来不看书，现在他还看那种，咱都是市井小说，比如说，
《
水浒传》呀，什么什么的。
那
我看他竟然在干这点事情，我就觉得啊，他有时候还会看一看书，你能想象到吗？对对。我就觉得哎，人变得很什么，他现在可勇敢了，他不管见到任何人吸烟，他就会跑过去跟人家说你不要吸烟，人家会很生气啊，他就说你看看，你看我吸烟，他给人家展示他的伤口，就是动手撕的伤口，把人家也恶心的挺啥，我就说我说老王你别这样，人家就这么个吸烟嘛，结果呢他的成效非常显著，他至少劝了三十个人，他说三十个人，反正我家的亲戚他就都劝的都不吸烟了嘛，然后他也在外面就是见到有人吸烟，不管人家是那种大金链子的还是小伙子呀，人家都很烦他，你知道，但是他仍然去跟人家不厌其烦的去说你这个吸烟不好，有时候我也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不能吸烟，他能给我断绝父子关系。
所以人总是要经历一些伤痛之后才成长，是吗？
对对对，现在他也没那么天真了嘛。对，反正我觉得啊，你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就是这种工作的事情反而是小事了嘛。
是，
相对来
说是对。那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吗？说是这么说的嘛，
对
吧？
对对，是的，是的。
那豁达，整个人是会豁达很多。
嗯。
那三十岁开始我觉得就是整个人也是就包括认知这种全方位的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但是事业这种维权这种事情还是恶心到我了，我知道我知道之前哎不生气，因为没什么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说起来我群里还有一个也得了这种类似的病，跟你一样，现在也挺坏了。他的名字，他也是，他哎，宁波的，也是你老乡哎，
宁波。
对啊，他的 ID 叫 ugly， 就很丑陋的嘛，ugly。但他也是真的是非常豁达啊。现在当然我们都喊了叫特斯拉嘛，因为他买了一辆特斯拉车。
特斯拉，
对，然后那挺好的，我觉得，他也是做了手术，然后做了化疗，也挺好的。反正整个人都不像以前了吧？反正我感觉他整个状态都非常好。
我现在很少，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微信群老炸嘛，是吧？后面的时候到了电报的时候，我搞了两次没搞成功，我就没搞了。然后，
电报不好搞，不好搞。
是的，然后我就没在你的那个群里头那个。学办上面是有账号，但是现在也少，上次就是吹牛比较少。
对对对，哎，反正其实我做这个电台大家就是在一起，上班的时候摸摸鱼啊，或者是互相之间，其实我们之间很难有什么解决方案嘛，大家就是给个情绪价值。
对，
我看很多人是在那个上面说啊我失业了，后面的人就会跟他说嘛，我也失业过，不要怕，就是这样。
对对对，是的，是的，氛围都挺好的，就是反正在群学霸里头还是那个之前的微信群这种。
对 对, 对，基本上整个群里并不是要教人做人啊，或者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啊，我们也很难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说我失业了，中间要怎么搞啊？人家都会说哦，这个中间大概怎么搞哈、啊？就是我中间有一个就是空窗期怎么做呀？后面的人就会告诉他嘛，我以前也这样裸辞过呀，怎么去编呀，或者是什么，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会更多一些。解决方案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所以啊，我也没事就去看看，但是我也不是天天盯在那里，太多了，有时候信息实在太多了。
前两年出差还。那个什么呢，之前笑死我老公说去山东要请你吃个饭。
可以可以可以，我来请你吃饭，我们这里有哎呀，说实在山东没什么好吃的，主要是
我其实山东有好多就是玩的好的比较玩的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啊，我特别羡慕一个就是会读书的朋友，他也是山东的，然后现在在读博。
哦，
就是当时他在读研究生，然后我就毕业出来找工作了。
嗯，
就是可羡慕，其实人家就是家里面就给他铺好了很多东西，就这样，
对对对，
他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这种。
对对，这也是就是命好嘛，这个就是说
是的，投胎投得好。
对对对，这个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当我们没有那么好命的时候，就是没有抓到那把好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人生过下去嘛。现在我是这样，哎呀，不管我手中的牌有多烂嘛，我也不去抱怨他吧，尽量不去抱怨他吧。但有时候你吐槽几下还是可以的，我也能看到，像不能比同学了，人家同学可能就是他的父母，你不知道经历过什么嘛，他的爷爷辈，你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人家可能经历过九死一生了，是不
是？
对对对。我有一个姓白的同学嘛，他姓白，人家他的爷爷是黄埔军校的嘞啊，被身中无数子弹没有死，然后
好厉害，
对对对，那所以他们家族你说能够有这么大的势力，你要想一下，那人家也是黄埔几期啊，我忘记了，反正也据说身中十几枪没有死，
哇，
就是对，然后整个家族。对呀、啊，就是开国那一类的那种，
嗯，
所以我们就很难去羡慕。你想一想，我们的爷爷辈不是在家里种地吗？
对，还是的，还在面朝黄土。
对对对，
人家已经是开国那个了。
对对，其实这种东西我们很难去羡慕就是了。所以我也觉得，有这把牌的话，不管有多么累啊，多么苦，总归要过下去嘛。反正我现在是这样。
是的，那、我觉得大多数普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抱怨也没有用嘛，比如说我们总有许多事情，不管碰到什么苦都是要，你有很多钱你也要去做，没有钱也要去做，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养孩子，是不是？尽量要做这件事情，你很痛苦的去养或者是不痛苦的去养也得去做嘛，尽量。反正我现在就是，你可以说以前的时候我并不是这样，但后来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有很多事情你很痛苦的去做，这个饭也要吃嘛，哈，你很多事情都是要做，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仍然可以掌握一些东西。我只打我能掌握的那些牌。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所以我也觉得，哎，心态还好一些了，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心态还可以吧。
对对，我能听出来你确实比较乐观嘛。
是的，我觉得就是包括当时那个我弟弟就说，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也不是很好嘛，那他们家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嘛，他说好不容易熬过了，就是好不容易过上了比较好的日子就开始了嘛，结果又遇到了这种事情。我说那他当时小的时候都哭了，我说你不要哭啊，你我都没哭你就先哭了。真的是。
对对对，确实。哎呀，不过你我相信你这种性格应该会比较好。不包括这种失业，说实在的哈，失业是与你能力是，你也知道哈，杭州失业的人多了，中国失业的人多了，现在。
是的，
很难搞。
是的，就是。
对，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是的，就是其实跟你能力跟你
对对对，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对，就是很多人就觉得都是自己能力，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运气，真的是都是运气。就是你在那个点里，你进了淘宝，而不是进了另一家公司。你如果进了以前肯定有好几个淘，你就如果进了易贝，在中国不是有个叫什么淘趣，我忘了哈。你进了那个可能就赚不到钱，然后你不小心进了淘宝你就赚到钱，就是与你能力也关系不是很大，说实在了哈。
我对，就运气，其实找工作也是很大的运气成分在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就是看运气啊，看这个命运啊，或者是这样，就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
命里有的你就有。
对对对，哎呀，真的是不要太强求，你说不定不一定找工作呀，你也许能够发现一些东西，自己 做一些事情，也不好说，是吧？
对，是的，那
毕竟你还年轻嘛，35，我还比你大十来岁呢。啊，没有大十来岁，大几岁？
稍微大一点点吧，应该就、啊。
对对对对，没有大十来岁。哎，反正还可以啊，像我这样的话，都挺乐观嘛，就每次都很乐观。
不，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呀。我觉得你哭也好，笑也好，反正都是要过下去的，
对对对，
又没有其他的那个方式。
是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我的家庭就是现在我自己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很好，
嗯嗯，
就是我们的小家还挺好的。
对 对, 对，就是互相比较有依靠嘛，这种会比较好。
嗯，就是听了你之前的，就是。
嗯，
电台就
啊，
感觉有部分得到，有部分就要失去，感觉人就是一个平衡状态。
对对对，也不可能什么好都得了嘛，是不是？
是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哎，嗯，反正怎么说呀，像我，因为我也是经历过一些，其实也不算什么事啊。经历过之后，我也觉得很多年之后，我是觉得哎，也就这个样子嘛，哈，你也不能。嗯，一直沉迷于其中嘛，这个好像也不是，对我来说现在不是很特别重要了，因为我亲戚朋友都知道嘛，哈，你知道你不是很好啊，或者，然后我妈妈也知道，我爸妈也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他们就觉得，哎，你这个也没有受太大伤害哈，然后我妈妈当然还是希望我更好一点啊，但是你要知道，妈妈是这种情况，她也管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告诉他太多了嘛，他还担心，他也处理不了什么事情。
嗯，就帮也帮不了太多，但是说多了他又老惦记着这个事情。
嗯，对对对，结果呢，他经常来劝劝我什么的，我说没事啊，你想来就来嘛。他每周都会来个两次、三次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也回去一次。
嗯，那也挺好，就经常能够见到。
对对对。基本上就这样，然后他来说要不要帮我照顾，我说小孩是这个样子，没人照顾的话，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就这样，但大的我不用管，小的我自己，就是小的我也没什么好照顾的，因为我又不逼迫他们学习。然后，你说我就，而且我对学习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东西哈，真的不是靠学出来的，我学习挺好的。哎呀，说实在，我小时候也不学习。也不是说那么学习的，大部分我考的分数也都很高。然后，其实你说我真正的天天去学习嘛，也没有，我踢球说不定比人家玩的还多一点。
哎，是的，我觉得也是，读书就是个天赋的事情。你天赋一旦打开了，你可能这条路上就畅通无阻了。你如果没有这个天赋，你真的在后面抽啊打啊有什么用呢？搞得彼此都很痛苦。
对，实际上是这样。我现在不是现在不大家都讲大语言模型嘛，哈，我可以做个这样的类比，就是啊，哈，这个我们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嘛。
嗯，
每个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够处理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处于，像你的话，就是情商特别高，你们可以把家庭维持得非常好，就是说呢，你很容易就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些大语言模型，它可能。就是处理视觉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大语言模型所有的处理视觉都不是很好，他经常你说这个马在哪里啊，他要经过超级大的运算，但是我们人的话，你识别个人脸，识别一匹马或者是什么的都非常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但是对这个计算机这个大语言模型非常难，很难够认出来。但我觉得人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对这个数学比较感兴趣，或者对读书比较感兴趣。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天赋呢？我觉得是，但是呢，对，将来的用处可能不是那么大，真的不是那么大。比如说我可能很会做这个数学题，但是你说有多少用处？我好像毕业之后也没做过数学题，说实在的。然后，但我其他方面可能就不太好。比如说我很难处理这种。识人的问题啊，就是说，哎呀，我跟人交流的时候啊，可能经常被人骗呀，或者类似于这样，我不能够一下子识别出对方的意图。比如说，你让我去推销什么的，我就是不太会推销，就这样。
嗯，那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小孩你也不能说，哎，你一定要 要去学这个嘛，你一定要去数学学得好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很难的嘛，这个老天爷规定了。
是的，是的。那我这个我觉得我跟我老公都是一致的，读书真的是要靠天分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学生那个氛围就很恶心。
是。
我们的教育体制就很恶心，从30年前这样子到30年后真的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还越来越卷了，越来越恶心了。
嗯、对，实际上但是我们读过大学的嘛，我们都是读过大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你就应该对他的期望没有那么高了嘛。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那个浙江最好的大学浙大啊，你能够去了肯定觉得特别特别好，但是你也要知道能够上浙大的人没几个嘛，谁能考得上浙大嘛，对不对？
对呀、啊、关键就是、哎出来之后做什么也不是说我上了个大学我就稳了。
对对对对，是，而且你说你去浙大去读了个历史，你可能哎呀你也不知道浙大历史能干什么呀，是不是？
是的，是的。
或者你去浙大读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还是我还是觉得家长很重要，家长你给他指一条路，指一条怎么说呀，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会比较好一点。我一直觉得哎小孩我经常说了，你不能比较啊，你千万不能比较，因为我不把你跟别人比哈，但是你也不能把我跟别人比，比如说你就不能说哎你为什么不是马云，我说我钱就这么多是吧。对对，就我们互相不要比，就过好自己的这个事情，就你拿到的牌就这一些嘛，你不能去比较呀，你比较的话就会很痛苦。所以每次我就说嘛，你考多少你不用跟我说，反正卷子签名我闭着眼签。我说你签哪里你跟我说我就签，一直是这样。但学习就是中等吧，反正我觉得也不傻，也不是那种傻子，反正玩游戏就玩，然后基本上是这样。我不给任何压力，但是我说你也不能给我太多压力是吧，你不能不能就是不能激爹也不激娃，我们家都不激，互相不激。
是，我觉得也是。就是这种状态，没必要。
对对对，
就很多学校就是传导出来的，没必要。
嗯、对。
然后我有个当小就是小学的同学嘛，啊不是，就小学老师，我同学是，就其实我身边好多个当老师的，他那天就跟我说，老师很擅长 PUA 家长。
哎，对对对，是是是，我们这里。老师啊哈，像我家小孩就是偏科偏的特别严重嘛，就是老大嘛哈，他连对历史，他大概历史政治这一类他大概就得个位数，那我也觉得是很羞愧啊，100分的题你得个7-8分，我也是，他只做选择题，大题一个字都不写，就这样。然后那但是他也考过了，那个我们这里有个叫合格考，就是你这个好也很容易考嘛。然后那个历史老师就把我喊去了嘛，说你家的小孩你看看做的卷子，就写的非常简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一年，他给整个1986年。我说你为什么填1986，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随便填一个。我说真的是让我崩溃。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我呀，你什么学历，我说我考了个大专。然后他老师就说怪不得，说你就是这样。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考的还可以。哎，每次回去的路上我就跟我儿子说嘛，我说哎呀考这么点就这么点啊。我儿子还觉得哎无所谓，他说我只要把合格考考过去就可以。包括后来他问了，他说合格考考多少，100分考5.5分就可以。他说肯定能考5.5分。哦，我想只那么简单嘛，就是考5.5分就可以啊，你就合格了。
嗯。
就是所有人都合格，就是你9年义务教育，你难道连初中毕业证都不发吗？反正我儿子就赌这个，说你我随便怎么做你都要给我合格，因为我们这里不算成绩嘛，所以政治历史他就也不知道他在干，反正一年也不学，也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反正也就这样子，我也不好逼他呀，你逼他怎么办是吧。
那他其实心里面很清楚啊，就是他其实很明确，就是这个肯定是会给我的，那不学也就不学了，没关系的。
对对，
他把他主要要抓的抓住就可以了。
还但其他的也蛮差嘛，反正也不是很好，但是能考上高中就中上，中上尽量考在中上，就是放羊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能上一个中不溜秋的情况就算了，就不争了。以前的时候我比较争上游嘛，但他一点都不争，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哎，就这样吧。
心态会好很多，他心态挺好的。我们之前有一个考试，什么就刚刚上一年级嘛，
嗯，
他是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平平无奇那种，后面老师发现他还可以，可能爆发出了某个点，
嗯，
然后数学后面考了个倒数，一开始是考第一的，后面考了个倒数，然后老师就来问我你们怎么回事什么之类，跟我长谈，谈了半个多小时。
嗯、
啊，我心里想，一年级这种有能看出来什么嘛？就刚
对对
上，
对，
而且又是你随意啊，考倒数就考倒数，你怎么弄嘛？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那个有几题没写？他说印刷的不清楚，画框我画的烦了，我不想写了。我说好吧，那你不想写就不写吧，下次你愿意写你就写上吧。就，哎，
对，
老
对对，
师。
时间。主要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家长嘛呀，我也搞不大清楚是什么样子。当然，我还是心中是觉得啊，你最好是什么都不那个，就都一切都很顺利。
对，
是想一想哈，这个也不可能嘛哈。我们就各种人生的挫折都有。我一直就跟他这种说嘛，我说哎呀，一定要有，人生呢一定要干两件事情哈。第一呢，就是说。你自己的爱好这件事情，你肯定是知道的。你爱做什么，你肯定是知道的嘛。我经常跟他说嘛，这个爱好你喜欢打游戏，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当你无奈或者无聊的时候，你要知道，哎，靠这个爱好可以撑一段时间。这个你这个家长没有办法发觉嘛，这
是
是
的，
吧？老师
是
也不
的，
知道，你自己心里知道你爱什么玩什么，你肯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啊，放在心里，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读书啊，读小说或者什么。我说我喜欢读小说，我家里有各种各样小说。我无奈了或者我无聊了，我就喜欢读小说，然后心情就能平复下来。再一拿我喜欢读小说，读那种闲书。我说你可以玩游戏，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个要靠老，有点靠老天爷了，就是你找到你爱的人，还有爱你的人，然后组建家庭。如果找不到。这个就找不到了嘛？我说，你看老爸都找不到，是不是？你也不用那个什么，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就说嘛，但是你自己可以至少完成第一件，其他的你说你也说我找不到啊那种啊，那我也没办法是吧？这个可能你要多找找嘛。但是我跟我家小孩就这样讲，他但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但是他跟我还是比较亲嘛，
那
就。其他的我真的不怎么管，但是我说你不会的题过来问我，我都会。他有时候他就会过来问我题，哎呀，说实在的，因为我在数学系读的，都他那种数学题就是太大部分都太简单了，你知道吧？但我就说我都会做，我说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除了我没学的，比如说地理，我这种我也不会，是吧？历史我说我都会，历史反正有时候他也会问问我。然后有一次他说，哎，你来做一份那个政治题。然后我想，哎，做政治题，因为他考了100分，他又考了个13分还是14分呢？然后他说你来做一做。然后我把所有的选择题，单选题全对，然后多选题好像错了那么一两个，他就很惊讶，他说你这种思想怎么能做出来呢？我说这种东西你要，是吧？你要靠感觉，你要感觉，并不是这个题是对的，你要感觉人家想让你选哪个题。但他没有掌握我这个技巧。
揣摩出题老师的意
对
思。
对对，其实你要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是要把你的思想统一一下的。你要想象出我是要把你的思想统一到哪个地方，而不是追求真理，没有
对，
道
是
理可
的。
讲的。我是说你要去想对方出题老师的意图是什么，而不是追求这个真理。但是后来他想想啊，不行，他做不了政治，就算了。也会选科什么？他说避开政治，离政治远一点。再考考就进去了，十几分就每次都考十几分，受不了。
我觉得这种也挺难的，就是你学校里面就是要统一你的一个思想，但其实社会上。 生活的本质压根就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让小孩子又去懂这个东西，我是希望他能够早点懂得，避免走我这条，就是就是早点觉悟嘛，对吧？
嗯，但你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跟他说，而不是稍微的骗骗他。
那不对，
对，
那还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可能似懂非懂，
对
这种东西懂不懂，其实真的是不知道了的。
对，就像现在布置很多作业，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要布置这种作业嘛。我说你看吧，我们每天，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经常上画国旗嘛。
嗯，
这个是我是说，这是培养你爱国主义。我们这里经常要说啊，现在十一了，所有的学生家长要跟他去拍国旗，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很难的拍这个国旗。但是呢，我们这里是有一个生意，就是呢，我弄一个壳子，或者你去哪里做一些稍微的工艺，你就可以那个什么，跟国旗合个影。我都是 P 的，我都是整个 PSP。后来我也发现哦。群里人大家都是在 PS， 因为这个抖音啊，抖音或者什么的哈，它有这个模板要交钱的还是什么东西的？对，全是这种，大家都用那个模板，就可能用一次1块钱这个样子，都是发那一种。哎，我发现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你很难搞的啊，你上哪里搞那么迎风飘扬的国旗，并且跟他合个影，那你只有作假的才合标准。
嗯，是的，那
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这样。我是说呢，我们也不是作假，因为你就发现你不作假，没办法的。你看所有家长都在作假，你看我们用的模板都是一毛一样的，就这样，就尽量跟他讲清楚嘛。但是我就说嘛，很多的题你不用真的去做，老师也不会去看的，就真的是这样。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画这个手抄报，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我们
有的，那现在还好，就是有也是有的。
哦，我们这里就整每周必画，
这么频繁吗？
每周，对，一定是
是小的那个吧？不是大那个大孩子
吧？小的，每周都要画，基本上就是画祖国或者党国旗这种。我就说嘛，哎呀，你这个就是稍微的画画。我说老师呢哈，你给他交上去之后啊。你就拿回来，下次你还教这个。哎，后来他就拿回来，因为老师根本不看，看一下他就扔那里了。哎，甚至连看都不看，因为没有意义嘛，这种东西。下一次你会发现还是画国旗，我就说你就拿回来，拿回来就这样教，那没有意义。你小孩子啊，拿个彩笔在那里倒饬2个小时画这个国旗，画什么北京的那个天安门上那个柱子，要画的漂亮一点，这没有意义嘛。哎呀，过几次就重复一下，
是的，就一想起一个事情，就想起小时候做暑假作业，做完了之后老师就成品卖掉了一个样子。
嗯，对对对，
捆一捆，发现哎，老师在卖书，卖的都是暑假作业、寒假作业本，一模一样。
对，哎，反正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初次当家长，你也是初次当妈妈，是吧？就搞不清楚，真的是搞不清楚。后来我也发现，就是，哎呀，就这样，随随便便去，也不能说随随便便，就是用心，但是呢，你确实无法抵抗这个学校的一些压力啊。我也没有那种网上人家说的要跟班主任对干，我也是不敢。我是怕你跟班主任或者老师治一下，他在学校里搞一下你家小孩，让他天天不舒服，他还是有这个本事的，虽然教不好。但是看到你家小孩搞得心情不好，那可是，对，是吧？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事情干着吧，你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不爽，明知道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又不得不做，但是我做吧，我不会这么尽心尽力的去这个做，反正把作业交了就行。
对，像我们那种，你不管有事没事，那个老师一圈你，我们这有微信群嘛，一圈你，你要去。不止你要去看学校大门嘛，不是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事情，我们在那个护校，
哎，对，
你家长去护校，说实在的，你家长去护校，我就带个红袖章在那里，你说你就得去啊，马上就得去，然后你去的话，你说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但是就是人显得多一点在那里，大家也都是玩手机嘛， 你说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能干什么？我又不会武功，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哎，一去我就要在那里站多久？一去一天的话，要去站早上放学、中午上学，然后晚上放学，就4次。
中午
就
也
是，
要去的啊。
因为中午他有个上学放学嘛，也要在那里站着。你找个地方，夏天就找个阴凉的地方，冬天找个有太阳的地方，晒太阳嘛，在那里相当于现在。
我们好一点，我们就早上送去之后，下午3点钟就接。
我们是这里，我们是五点左右，然
哦，
后我带着个红袖章，我如果要排到我的话，我就带着个红袖章在那里。
是
是
的，
这样，但是我也不敢，我没有没有那种网上说的我就不去这种，
没有，
去，
没有。
对，我是不敢。开家长会我也很积极啊，那个在群里你也要稍微的积极一点，是吧？哦，就是开家长会要早点去啊。我们这里一学期开2次家长会吧，这个我也比较怂啊。说实在，在网上整天吹牛，好像觉得我不得了一样，实际上我比较怂，就是。那家长会我也不敢不去啊，但是有些家长我看人家就是敢不去，但敢不去的话，我也问过我的小孩，我说，你看那个谁的家长就没去，人家说哦，人家家长是公安局局长来，你是局长吗？就这样子，我们这里是统计一下，他就是你的家长是做什么的，是哪
哎，
个
我们
职
也
业？
有。
对对，就是你就会发现，哎，当官的当什么的哈，他们就是都是家委会的。就他们，我们这里还有家委会嘛？你如果是哪个局的局长、旅游局局长什么的，然后你就发现他一定是在家委会的，并且说话也比较有权力。像我们这种打工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就好，别惹
等
事。
着老师分派任务。
哎，对对对，就是看看笑的，就是分这一种的。但也有家委会的，你就会发现，哎，家委会的都是父母是当官的这种，比较有话语权的。但是我一想，哎呀，我也跟我家小孩说嘛，我说老爸也当不了官，这个没办法。
是的，是的。
哎，我们这里有统计啊，统计你的学历，我都填大专，我不好意思填我读了个好一点的大学，我就填个大专，不敢填。
我们也有统计，就是
啊，
那个家长在哪里工作，然后
是
学
是，
历怎么样子的，
对对对，我们也是啊，
都
就。
有。
在哪里工作，然后学历多好，我都填个大专，然后尽量的不要，我说你千万不要在学校里瞎扯啊，你就填大专会比较好。我跟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填个大专，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显得比较不引人注目嘛，你
低
千万
调
不
一
要，
点。
对对对，在哪里，否则的话你就比较痛苦啦，你这个，反正我是
又
这样
会
想。
给另外一个压力给到小孩儿，
对
你爸
对
这么厉害，你怎么
对，
考这么点？
对，基本上就这样。但我解释了一下也可以，反正给小孩也是，我对小孩也是这样。但是我说，有时候我就领着小孩出去嘛，我说我给你展示一下老爸的厉害哈。然后我去游戏厅，我说老爸这个是最厉害的，我买了2个币，就是1块钱，然后打拳皇，我说你看我给你打多少。我后面围了一群小孩在那看我打拳皇，我说我这个是最厉害的，啊，人家因为现在的小孩都玩手机嘛，他们都是拳皇上去就死了，但是我这个都是历经百战的，你知道吧？我各种的绝技我都会，所以呢，我那次花了4个币，基本就不死嘛。4个币有时候我是忘了，哎，那个摇杆因为太多年忘了，你知道吧？哎，我说那个绝招没发出来。哎，这就是了。我说，这就是老爸的能力，其他的就不要比。我说我玩游戏很厉害，就基本上就这样。哎，反正带着小孩玩玩
哎，我们也会带小孩玩游戏，
吧。
而且礼拜六、礼拜天天天游戏、看电视。
对，而且我也觉得，因为出去玩哈，首先也没有意思，主要是以前那个我还经常就开着车山东省内转转哈。因为开车，即使我这里去青岛的话，要2个小时嘛，也还蛮近的。说实在，2、3个小时去海边看看，但是去几次你就发现，哎呀，没啥意思。在家玩玩游戏，我就去找他在游戏厅里啊玩玩，给他买几个游戏币，抓娃娃，对，还就抓娃娃。 这种的。
是的，那小孩子的点，其实你说去户外这种哦，他们也会觉得无聊的。你说看风景，看个啥呀？你还
对
不
对
如给
对。
他买个什么蹦床，5块钱、10块钱，他在那里能蹦一下午。
对对对，还有我带他去抓鱼，我很喜欢抓鱼，不是钓鱼啊，我有网子，我从小就喜欢钓那种弄鱼，然后把那种家里吃剩的馒头，然后弄丢在水里，那鱼不就过来了？拿个网子一下子搞上一大堆鱼来，我很喜欢干这件事情，我就带他去抓抓鱼，这是经常要干的一个东西啊。
也挺好的，这样成就感也很多，一捞 捞
对
一
对。
网子。
对对对，就是把馒头丢在这里，他不就过来吃嘛？然后你顺便抓了，然后再把馒头丢这里，就是守株待兔了，守株待鱼。
也挺好玩的呀。
对对，那是小时候的技能嘛。啊，对对，对呀，我教育小孩也实在是也没什么招嘛，就是带着玩。
都一样的，我感觉反正学校的有一些事情就也挺让人窒息的。
但是我是没有能力反抗呀。如果我有足够
我也
多的
没有
钱，
能力啊。
哎，对，我如果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是我以前是，哎呀，怎么说？我以前有在国外就是的经历嘛，哈。但是我也是独生子，因为我父亲又生病了，以至于我就是实在是没有放不下父亲。
对，
对，你没有办法嘛，你也不可能不管嘛，父亲你也不可能不管嘛。就
对，所
来，然后就只好回来嘛。回来的话，啊，当然也产生了特别多的矛盾，但主要是我家里的矛盾，自己家里的矛盾嘛，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要出国呀，要什么？因为自己又很用话来说，就是什么愚孝是吧？又很愚孝，也不是愚孝，因为就独生子，如果我有一个什么的话，我可以出很多钱，也可以。但是这样你出钱也没有用嘛，没有人来照顾他，对
是
呀，
呀，
对对，我只能自己去这样照顾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到你那个同学，就坚定的不结婚、不生娃，然后云游四海这种生
对，
活，其实还有一个大的决心，就是你可以下定决心，不管你的家人，或者说
对对对。
是你是有兄弟姐妹可以帮衬一下的，你出点钱，让他们去出力。
哎，对对对，这样会很好，我是觉得会很好。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之前我不是问你关于日本的这个事情吗？我觉得就是这种，我也很纠结，就是说那后面爹妈怎么办？就我感觉我们这种人，如果说是纠结这个，那就出不去了。
对对对，是你必须要有一点点狠心嘛，你很难。很难说哦，我又让他在那里，而且除非你钱特别多，买个机票像买个去坐个地铁一样来回的
对，
搞，
是的，
但是你一个机票又很贵，你赚钱
赚的
又
不是
不
很
行，
多，对吧？
你钱花在这个机票上了，
是的，
对，也就是还是资金的问题比较少。如果你资金很多的话，我相信能解决特别多的问题。你看，
80%、90%，我觉得都能解决。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你说，哎，父母不行，父母不行，你就带过去嘛。但带过去确实需要交很多很多钱，你交不起那个钱嘛。当
是
时
的，
我也，人家也说嘛，啊，你可以带父母过来。我说你瞎扯吗？我带父母过来，你要花掉数百万的钱，要买医疗什么的，他又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难嘛。哎，
对。
你对。就是我就说嘛，我是有难处啊，我并不是不想带他过来，不是没有钱吧？
是
对，
的。
所以就回来之后，也就这个样子，要稍微近一点，而且父母年龄确实也很大了嘛。然后，但现在也就以前的时候还是有点生死未卜，但现在是好很多了，但是年龄还是摆在那里嘛，还是个上楼都有点喘了。以前的时候那么什么哈，现在你上楼还是有点问题。给
有
我
点
接个
迟，
电话哈，我接个电话。
好好好，
我看有个电话。
好的好的。
哎，好，骚扰电话。你
哦，
这
现在这种也是很多。
骚扰电话现在是这样，以前的骚扰电话不都显示外地吗？我就直接挂了。现在骚扰电话是 本地党，就是你一接就是本地党，都是就是我是在山东，都是山东的，啊，都济南的，
哦，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电话，现在真厉害。
哎呀，数据信息买卖嘛，什
对
么？
对对。
我们之前不是看那个什么数据要素化，你听过这个概念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过哎，
就是
有。
数据要素化，就是说把那个上头不是掌握了一批数据吗？那像公安系统啊，什么各个系统不是都做了电子化的啊？那这种数据他们不是都有吗？他们都有。现在之前，哎，前两年有个文件，意思就是说要尝试这条路，数据要素化，就是数据买卖，有偿出售给那个三方。
对对对，这个我倒是知道。
对呀，这种不就是？也很挺恶心了吗？空手套白狼。
这个是很赚钱的。你说起来这个哦，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感觉啊。你等到小孩子，我们这里是这样，你 比如
我
说
有
你家
感
小
觉，
啊，
就是我生完孩子就立马接到各
哦，
种电话了，已
对对
经。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里是一考学，一考试啊，一考
嗯。
试。那个家长就能接到电话，说你家小孩考了多少分？我都
哦，
不知
多
道。
少分都知
对，
道啊？
他说你家小孩，他说我们这里有个数据分析模型，哎，你家小孩大概在，这个比如说在哪个市排到多少名？你要不要辅导他一下？我说我都不知道，他们咋知道？他们肯定是教育系统中是有人卖这些信息，然后辅导班长马上就打电话过来说你家小孩政治不行，历史不行。这次考了多少分？哇，整得你非常惊讶。但是呢，我就说我家小孩就这样，不用辅导，呵呵，没有钱辅导。但我
精
也是
准定
实在是
位，
不想辅导。
精准定位。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哦，这个也是恶心。
对你以后会接触到更多，因为你家小孩才上1年级，还没有这个服务，慢慢的就会有这个服务了。但是
灰 产。
再到后来就没有这个服务了，为什么？因为一旦上了高中或者上了什么好，家长就放弃了。因为不能说家长放弃了，家长就认识到这个，你认识到你家小孩了吗？就好像我们家长每一个家长都会在某个时间就认识到自己小孩不大行了，就是学习不大好了，就是我认可了这件事情，你就不折腾了，那个教育的也就不打你电话了。慢慢就好像是我们，咱们也是这样嘛。咱们出生的时候，父母肯定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嘛。后来发现也是中不溜秋的，也就放弃了，你知道吧？哎，不整了。
我觉得，那我这个认知还是挺早的。就我现在就觉得他并不是什么天才，
对，这
就
就
这样
还
了。
好了。对，但很多家长是慢慢要上初中或者什么的，你就发现学习一直不。刚开始学习不好，就拼命的补，然后补不上
对，
去嘛。你补个5年6年，显得你扔进去个10万20万之后，你就会心里就会嘀咕嘛，就觉得可能我家小孩不是，就是个普通人，不是那种学霸，也整不成学霸。然后呢，就慢慢不补了，就觉得可以了，就这样吧。然后呢，那个骚扰电话就会少起来。但是最多的就是小学的时候。你又想让他当音乐家，又想让他当啥？你什么都学，然后慢慢的你就不学了，因为为啥？因为确实也不是那块料，而且呢，能当音乐家的人家父母也是音乐家，你考个老师，
哎，
你教个毛啊？
是的，
基本上是这样，你要
是
耳濡
的，
目染嘛。像我自己就会弹个一闪一闪亮晶晶，你还让自己小孩学吉他，你这扯吗？是不是？就是不切实际。
是的。你但凡小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的，那你往上数两代、
对
三代
对，
都是干这个的。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他耳濡目染，就学会了，然后大家天天教他，他是1天24小时在教他，而不
嗯，
是
是
你
的。
付个1小时300块，然后叫个钢琴老师去教他，而
是的。
一星期才弹几下嘛，那没有用的，
嗯，
所
是
以
的，是的。是，
那
我觉
个，
得这两年好像学钢琴、学什么的人开始少了哎。
主要还是经济不好。
哦，
就是
大环境
我
吗？
认识那个做二手钢琴
嗯。
的，也是我电台听众，他说嘛，好像
嗯。
现在经济不好，经济不好把他 钢琴生意全给整黄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中产阶级家里稍微有个钱，你花个三四万四五万买个钢琴是那个还可以的，你知道不？觉得为小孩嘛，为下一代出一个朗朗不就赚回来了嘛？但是是中国只有一个朗朗，但是你经济一旦不太好，先砍的就是这些，就是说呢，先砍的就是这些有点钱，但是钱也不是很多的，这些就是我这个特长班就不行了，就是钢琴，他们说，哎呀，这个崩溃了，很多人都卖二手钢琴，买就或者买二手钢琴。但是再也不能买新的钢琴了。那我有个听众，他给我解释，我觉得是合理的。他现在他说，哈，这个是一片哀鸿啊，就是这样，大家都不学了，还是
经济问题，大家都不学了，都放弃了。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关键还是钱不够。
对，还是钱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多的事情，最终啊都是钱的问题。
哎，可能是之前前一波互联网就是相对来说分配了。
对对对，
重新分配了一波人。
嗯，现在是不都各你在杭州啊，电商之都啊，你都能感觉到含义的话，其他地方都已经冻成冰了，就。
杭州真的太卷了，就是，我有朋友之前是在上海嘛，他从上海到杭州，他就觉得杭州的整个就业氛围就不行，包括他的一些福利制度这种就不能跟上海比，上海可能外企多。就相对来说会整一个福利这种按照劳动法合同，然后那个会根据外企的条件来嘛，
可能
那杭州
就
本身可能土老板比较多
啊，对，也分两人，比如说我说的那个小辉就是上海也是这很合理，也分个人了，反正这种对，现在不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是你最后的话，我经常请那个嘉宾，然后
介绍一本书或啥是吧？
任何东西，任何的，不一定是书啊。
那我推荐一本，就是最近我也刚开始看的书吧，但是我觉得就他可能讲了一些，就是我可能之前会去想，但是想不明白的问题。
嗯。
就是莫言的那个不被大风吹倒。
哦，莫言啊，这个我倒是没有看莫言的书，我看过好几本。不被大风吹倒。
对，他可能就是里面都讲的比较就是短，就是他可能有点像杂谈一样的这种东西，但是可能我也刚开始看啊。
哦，莫言的书不错，以前的时候他起的名字不是都比较吸引人嘛。丰乳肥臀，
肥臀，
对对，那时候就看他，哎，那时候是冲着书名去看他，然后后来发现，哎，这个人写的不错，我都是看了他一些的书。
然后那个之前，我看那个余华的书，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嗯，他俩是哥们儿嘛？
对，是的，
对
也挺有意思的这两个人。
对对对，他俩是哥们儿，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铁生来，
史铁生，
史铁生，对对，他们三个嘛，他们三个都还可以。
对，是的，是的，就我最近在看他这本书，也是新看的，然后里头就是之前不是
新书吗？新的书吗？还是什么？
应该算吧。
哦，是新的书，
但是不是那种小说？
哦，
就是之前你不是录了一期？应该是直播吧，讲那个什么人生的意义嘛。
对，那都是人家一下子问我随口讲的，所以你也不用太想当真。
不是，因为自己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啊，也会在想到底人的意义是在哪里。因为前十年的话，我感觉我就是要一直工作多赚点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了这一。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你可能会考虑的东西不一样嘛，你之前正好也在讲，然后他这里有一篇也是在讲就是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子的。
哦，行，那我得看看，我得去学习啊，虽然那次我讲了，但是我也没有说服自己，但也是各种看这种哲学书吧，但是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啊，对，我也觉得没啥意义。你说啥？这些意义都是你自己给赋予的，反正
对对对，
你觉得是
就给别人赋予的。
对，是的，就其实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都很难你去解答这个问题。
嗯， 行，新书哦，这个新书，他现在还写书，我以为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就不写了
就他没有说去写那种大的文章，可能是要么
呢。
就是他可能以前的那些短的小的收集起来的一本书。我是看那个微信读书上上架了，然后哎
应
有
该
一
是
本，
新书，应该是新的
然
书，
后我就开始看了。
不被大风吹倒是吧？以
对，
前
是
我都
的。
看过他的什么《生死疲劳》呀，还有《丰乳肥臀》呀那些，后来还写的叫《红高粱》嘛，《红高粱》我也看过。
对，红高粱
对
也有，
对对，
生死疲劳，
对，他
檀
写的确
香
实，
刑，
对《檀
挺
香
好
刑》
的。
对那个很出名，还有那个，可能大家看的少，就《透明的萝卜》那
哎，
个，
这个我还没看过哎。哦，透
透
明
明
的
的
红萝
啊，
卜。
对对，红萝卜，对对对，透明的萝卜的。
搜一下看一下，
还有那个讲故事的人也还
也
行。
好看是吧？
莫言的，我的兴趣就是，当我特别郁闷或者特别什么，我就躺在床上看看这种书，我能看一天，就是这样。
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后面就是，你包括去录那个史记也好，就是什么也好，我就发现哇，这个人的阅读量可真大呀，
是
真
比普
厉
通人
害！
确实是大很多吧，
是
因为
的，大
我
很
的
多。
兴趣就是看各种各样的书，然后胡思乱想。你就发现看很多书之后啊，你就会，看到这里，你就会想到那个人讲了什么话。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觉
那
得那
说
个
明
人
就
讲
真的是阅读量大到一定程度了，就能够全部联合起来了，联动了，叫梦幻联动。
对对对，有可能这样。因为我就是有时候在讲的这种 IT 历史，我就突然想起来，实际上好像也有类似的故事，你就发现人性是不会很难变的，人性是不会变的。
是的，我也发现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其实都是串通的。
对，就是技术会变，但是人性啊很难变，我相信也会慢慢变，但是它变的可能就是以500年、1000年这个跨度去变。基因上的事情嘛，就是人会害怕呀，会感情上会受挫，或者是担心呐，这些我相信500年之后的人应该跟我们还是差不多。
是的，你看嘛，你录的史记，我没有真正的去看过《史记》这本书啊，但是之前你每期电台录出来啊，我感觉那有什么变啊？官场、职场这种都没变化，
对，但那个我们好久没有再录了。
你有机会再录，我再听。
可以可以可以，对，那个《史记》我都，不能说都读完了，还有表，我是读不，技术就是我的水平是不能读表，就是它《史记》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读列传呀、世家这些，但是表就是一个表格，你要有特别深厚的历史知识，你才能读出这个表是什么意义来。所以很多《史记》上哈，表是它直接不印，为什么呢？因为没必要嘛，
没
因为
人
大
看得
家。
懂是吧？
这个历史学家，所以很多的史记书上就表直接给你删了，就是它是一个 Excel 表格，里面就一大堆的字，然后呢你就崩溃了，你看了之后发现，我天呐，这还写个啥？但是我仍然是这个水平，我就是大概看看，我说这个人跟他是有点关系，为什么列在这里？他们之间的强关联是什么？我也搞不大清楚，所以表我读不了，就是我的水平跟那些。在央视上讲的那些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央视上肯定会装一些，就是说他肯定是要传递一种就是中华文明非常古老的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是写的非常非常黑暗的，
对呀、
所以《史记》是他不会在央视上讲这个很黑暗的事情嘛，但实际上是比较黑暗的，就是欺诈呀，就是鲁迅说的嘛，吃人嘛，你就会发现杀人如麻。但是他在央视上不会这样讲，他只是说，你看我们的，是吧？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中国人多么厉害啊！但实际上都会很做一些欺诈的事情，实际上很少有人让人感动的事情，反而是很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人报复另一个人，可以报复到什么程度？友情啊，可以，友情就是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最后呢，反目成仇要杀他全家。这种事情到处都是啊，什么长角啊，什么的，海带上面到处都是。但我读出来的是这样，但是我相信 他写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
那我相信也是的。我觉得这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
对对，是，实际上史记上都非常非常黑暗的。所以呢，我正是因为我讲的时候是比较黑暗，所以不停的被人举报嘛，那就不能忍嘛，所以我就因为被举报了很崩溃，那个就不能讲了嘛。
哎，你那个学伴上能放上去吗？这种？
对，我可以讲讲，那个是可以放的，我可以是顺便讲讲，就是那自己的地方嘛。就公众号什么呢，你讲这个比如说我那时候就说嘛，我也并不是自己瞎说的，就是史记是一个史料，还有比如说有其他的史料嘛，就是说竹书纪年什么的是有另外的史料，但是司马迁因为他写这本书他也说了嘛，我是要让司马迁千古留名，他是有私心的，他并不是要记一个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嘛，他说人最厉害的就是他写的那个《报镇安书》嘛，他说我写史记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名字，其实他也是在推广儒家嘛，要推广儒家，然后当然我不太认可儒家哈，我也在电台里说了，我不是很认可儒家，就是说这个史记整体上就是一个司马迁选的历史，我也相信是他自己的一个认识，他也肯定是他有读不到的地方嘛，对不对，他肯定有读不到的东西，结果呢后来就有人读到，比如说竹书纪年那种才各种各样古籍中写的一些事情，这个竹书纪年可能更加的接近真实，比如说尧舜禹之间可能有之间互相的杀戮，我也相信，比如说他是个皇帝，你是不是要做一些杀戮而不是禅让，对不对，但那个竹书纪年就说呢，我其实尧舜禹之间并没有那么和平啊，可能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杀戮，其实就这样，就是大禹啊，包括后来我们有一个家产肯定要传递给自己的后人嘛，是不是，其实就这样，那个竹书纪年上就讲了这些事情，但是司马迁就肯定不太认可，因为司马迁整个史记哈，就是你如果读的话你可以慢慢读，可是用一个字就来代表吧，就让，什么东西都要让，谦让，这儒家的思想，就孔融让梨，你就发现，对整个司马迁，他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的，但是你谦让当然是一个美德，但是你还是要争取的，
是的，
你孔融是要让梨啊，包括让国，他讲了一个故事啊，那个伯益叔齐让国，国家我都可以让出去。就是你我为了自己，就是我让给我的四弟哈，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把自己身上纹上身啊，或者是什么，宁可不孝，但是我一定要让国。你会发现，司马迁，你如果不读《史记》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如果不想读的话，就一个字啊，你记住一个字就行了。它里面在不停的宣扬的一个思想就是让，对，但是这是不对的。我希望你想一想，这不对的，你让了就有人拿嘛，你要争取嘛，权力都是争取来的，你让的话你只能对君子让，你让小人让的话那你可就惨了，你让多少都是有问题，整个儒家的思想是有问题的，但儒家的思想就是说你不要争嘛，不要争就是要争，我认为是要争的，你
该争还是得争嘛，
对对 对, 对，
你想让的无关紧要的你就让嘛。
对，其实孔融让梨就是整个儒家思想的东西嘛，就是我把所有的权利让出去，希望有一个天子在那里帮我主持正义，再他妈的这
怎么可能呀，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啊，
是，其实这个
直接一刀，
对，
你可能就嘎了，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他的司马迁心思是有的，你看他的所有的列传什么的哈，都是这样，很那个什么的，反正我是觉得不大合适就是了。
我还没有真正的去翻过史记那本书，我就一直听你讲，哎，但是你老说他们举报，然后你就停了。
对对对对。你看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暂时没了。那要么《红楼梦》我前段时间把《红楼梦》看了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是有个电话，我看他是谁，就是我一个亲戚，他又让我去接他一下。哎呀，这种我要去接他一下。哎呀，真的是突然来个事情。
有机会去山东找你，我山东还好，
啊、可以
好多同好几个比较好的同学在那。
嗯，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欢迎。嗯，好，
好，
完了，这次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真的要出门一下了。
没事没事没事、啊，也差不多。
嗯，可以可以，好嘞，
嗯、
谢谢啊，谢谢，
没事没事，
好，
拜拜，
再见。